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4篇神拣选中的经纶。这篇信息有四个点，第一个点是恩典所保留的余数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，我们来到关于神的拣选这一段的第二个点，就是神的经纶。神在他的拣选中有经纶，就是神圣的安排。这神圣的安排或行政管制全世界和全人类，在神主宰之下的这行政就是神圣的经纶。我们现在来看恩典所保留的余数。在罗马书11:1，保罗问，这样我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绝对没有。保罗是杰出的律师，善于辩论，并且无论出于申辩的哪一方都得胜。若没有罗马11，我们当然会以为神拣选以色列人之后必定改变了心意。罗马9至10似乎指明神放弃了以色列人，因为有些人这样以为，所以保罗就问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然后他自己答复问题，坚决地说，绝对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是出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之派的，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？他怎样向神控告以色列人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伸言者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但神的回话是怎么对他说的？是说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神的伸言者以利亚向神控告以色列人，然而神告诉以利亚不要在他面前控告百姓，因为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保罗继续说，在现今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照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，即使照着恩典就不再是本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。保罗辩论得真好，他无论为问题的哪一方申辩总是得胜。在10，他说以色列人坏，就证明他们有多坏。10:21说，至于以色列人，他却说，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伸手招呼。当然地上最坏的百姓就是悖逆顶嘴的百姓。我们读这样的叙述，很容易说以色列人的情形没有指望，以色列人了了。然而我们来到11，就看见耶和华如何亲自与利亚。辩论的记载。以利亚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伸言者，拆了你的祭坛。这些叙述都是真实的。然后以利亚说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主临到以利亚，似乎说，以利亚听我说，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，我留下7000人。以利亚，你在说什么？就一面说，在10，保罗似乎反对以色列人，如今在11，他支持以色列人。在11:5，保罗说，在现今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照着恩典的拣选还有剩下的余数。保罗就是不会被打败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不但在以利亚的时候神留下7000人，在现今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候，神仍有照着恩典的拣选，今天还有剩下的余数存留。对我们现今这时候原则是一样的，无论基督教多么堕落，我们信在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中间仍有剩下的余数，是神所留下的。我不是夸口，但我认为自己就是主所留下的人。你对自己觉得如何呢？ 在以往的年间，好些时候我的想法和以利亚一样，但我赞美主。至终我发现主为自己留下许多人，神为他永远的定制，保留剩下的余数，所以不要失望。六节说，既是照着恩典，就不再是本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。绝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恩典所保留的，这不是我们行为的结果，这完全是因着他的恩典，若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。第七节说，这怎么样？以色列人所切求的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都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原则上今天的情形是一样的，我们有什么可夸的？我们唯有夸主的恩典。八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昏睡的灵，看不见的眼，听不见的耳，直到今日。这是我们的光景吗？有些人有眼，但他们的眼失去了视力，有些人有耳，但他们的耳失去了功用。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形。1937年我受主的工作指派到华北各地旅行，目的是要与基督教分享主所给我们的一切真理。我受尼弟兄带领之下的工作指派做这事，我受嘱咐不要留在任何地方召会中，那要在华北各地旅行。那段期间我常常在工会里旅行尽职，借此我知道其中的情形很可怜，忧心的人不多，大多数人无眼可看，无耳可听。后来我不再旅行，留在我的家乡烟台。主给我清楚的负担，不要再旅行，只要留在那个城市的地方召会里。我留在那里4年之后，那里就有一次复兴。让我告诉你另一个故事。1934年我在上海与倪弟兄同住了相当的时间，有一天我们开车到另一个城市，他对我说，弟兄，工会弃绝了我们。他也用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3章46节的话说，我们转向外邦人去。从那时起，主恢复中的工作就明确地转向外邦人。从1933年我首次与倪弟兄在一起，直到1950年我们彼此分开，他在中国没有接到一次任何工会的邀请。虽然没有工会邀请他尽职，但他的书非常受欢迎。无论情形怎样，今天主还有他剩下的余数。让我们往前到罗马书11章9节，那里说，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筵席成为陷阱，成为网罗，成为绊脚石，做对他们的报应。我们见过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天的情形里。十节说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能看见，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脊背。今天的基督教里岂不是一样吗？许多人的眼睛岂不是昏蒙，脊背岂不是弯下吗？他们缺少视力，以致看不见，也不能站得正直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二个大点，以色列失脚，外邦得救。神拣选中的经纶，首先是在于恩典所保留的余数，其次是在于借着以色列人失脚而得救的外邦人。在罗马11章11节，保罗说，这样我说，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绝对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好惹动他们妒忌。在9章32节，保罗说，以色列人碰跌在那绊脚石上。现今在11章11节，他说，他们失脚不是要他们跌倒。保罗非常谨慎地展开他的辩论，说，以色列人失脚，但他们没有跌倒。在11节下半，保罗描述以色列人的跌倒是过失， 因着这不信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。保罗陈明的是何等的申辩，他是何等一位律师，没有人能打败他，人人都必须服他。在十二节保罗说，若他们的过失成为世人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。以色列人造成的过失成了世人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成了外邦人的富足。在保罗以外，谁能这样辩论？在11章13到14节保罗说，他显大他在外邦人中的职事。他说，我是对你们外邦人说的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荣耀我的职事，或者可以惹动我骨肉之亲妒忌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虽然保罗荣耀他在外邦人中的职事，实际上他却在为以色列人争辩。我们需要仔细的读15节，那里说，若他们被丢弃，世人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从死人中复生吗？请注意，保罗不是说弃绝，弃绝是一回事，丢弃是另一回事。在11章1节，保罗问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保罗自己答复问题说，绝对没有。因此在被弃绝和被丢弃之间有重要的不同。被弃绝的意思是被撇弃，而被丢弃的意思是暂时被摆在一边。所以保罗的思想是神丢弃了以色列人，不是弃绝了他们。让我们来读16至18节，那里说，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若是剩的，全团也是剩的，树根若是剩的，树枝也是剩的。若有几根枝子被遮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，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那些枝子夸口。纵然夸口，也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橄榄根是谁呢？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是谁呢？我信正确的答案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在11章28节保罗说，以色列人因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列祖指先祖，就是指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这三位先祖是橄榄根和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。我们需要清楚关于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和全团之间的不同。假定你有做饼的一团生面，你从那团面取出一块，那一块可称为头一部分。在圣经里，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不是给百姓吃的，乃是先献给神，然后给祭司做他们的食物。照着民数记15章18到21节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进入那地以后，必须将头一块面团献给主，那面团称为新面。罗马11章16节里的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就是指这个。使徒保罗用这头一块面说明亚伯拉罕同以撒、雅各。我们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，就会发现这三位先祖该被视为一个人，三者的属灵经历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经历。这三位先祖从前世，现在仍是向神所献面团的头一部分，头一块面，而他们所有的后裔乃是全团。同样的，三位先祖从前世，现在仍是神所栽种的橄榄树的根。在耶利米书11章16节说，耶和华曾给你起名叫青翠的橄榄树，外形华美，又结好果子，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，枝子也烧毁了。而他们所有的后裔乃是枝子，所以保罗的辩论是， 献给神的头一块面若是圣的，全团也就是圣的。这就是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圣的。不但如此，树根就是列祖，若是圣的，所有的枝子就是列祖的后裔，也就是圣的。虽然以色列人失脚，但他们没有跌倒，他们暂时被砍下来，以后他们要重新被接上去。在罗马九章，神所拣选的人被比喻为泥；在罗马十一章，他们被比喻为做饼用的一团面。你以为哪一个更好？你愿做一块泥，还是做一块面呢？虽然我宁愿做一块面，但做泥仍是好的，因为泥是用来做蒙怜悯的器皿，以盛装基督。因此，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。不但如此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还说，有金器、银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又作为卑贱的。我们看过罗马九章泥土造的器皿，借着呼求主的名被充满，就如在罗马十章里所启示的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的器皿也是这样。该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寻求主的人需要倾心呼求他，所以贵重器皿被充满的路，乃是借着呼求主的名。罗马书九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泥块被做成盛装基督的器皿，这很美妙。然而我更喜欢做一块面，全团的一部分。泥没有生命，面团却是生命的东西，是用细面做成的。虽然泥可用来做器皿，盛装基督以荣耀神，但面团却是为着满足神。面团是献给神做食物，以满足神。一块无生命的泥不能满足神，唯有在面团里才有满足神的活的元素。面团是为着神的满足，根是为着我们的满足。罗马十一章十七节说，我们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，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汁。我们在创世纪生命读经里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生平，就会看见他们是橄榄根，整棵橄榄树都在于他们的肥枝。赞美主，我们这野橄榄得接在神栽种的橄榄上，使我们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，这是我们的享受。神享受面团，我们享受根。面团和根都属于植物生命，满足神和人的生命。麦子和橄榄都是为神和人产生享受和满足。赞美主，我们一再的看见保罗是多么深的作者，罗马书里没有一样是浮浅的。在十七节保罗说，我们外邦人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，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。接枝是生命的事，野树的枝子接在栽种的树上，就是接受栽种之树的生命。因此，这不是我们外邦人改变宗教的事，乃是接受根的生命的事。这生命就是基督。许多外邦人从异教转向基督教，却没有接受基督的生命，他们从未接在神所栽种的橄榄树上，以基督做生命。但我们已经接上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享受基督的生命。赞美主。保罗在十九节为外邦人说话，他说，这样你要说，那些枝子被遮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去。外邦人也许这样以为，保罗回答，不错，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遮下来，你因着信所以站立得住。你不可心思高傲，倒要惧怕，因为神若不吝惜本来的枝子，也必不吝惜你。你看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对那跌倒的人是严厉，对你却是神的恩慈。只要你长留在他的恩慈中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 保罗的话何等有智慧。所以因着以色列人的过失，因着他们的失脚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。然而以色列人没有跌倒，他们只是失脚，这是神拣选中的经纶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三个大点，就是外邦蒙怜悯，以色列得复兴。我们看23节到24节说，而且他们若不是长留于不幸中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是从那天然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，何况这些天然的枝子岂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榄树上吗？虽然保罗似乎为外邦人说话，但他实际上更支持犹太人，因为他自己是犹太人。再说到外邦人的话背后隐含着他对犹太人的负担。而25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精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，直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是指悔改相信的外邦人说的，现在是许多外邦人要悔改的时候，因此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还没有完成，目前仍在继续。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与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不一样。在路加21章24节讲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，有些基督徒将这两句话混淆。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是指关于外邦人掌权时期终结的预言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是指外邦人中悔改的完成。在罗马书11章26节保罗宣告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拯救者从西安出来，他要从雅各家消除不前。那是所有存留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。27节到28节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。就着福音说，他们因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但就着拣选说，他们因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请注意28节的两个缘故，就是你们的缘故和列祖的缘故。他们因我们的缘故是仇敌，但因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29节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没有后悔的，神的恩赐和呼召是永远的，没有后悔，没有改变。神的恩赐一赐下就永远赐下，神一呼召了我们就永远呼召了我们，他绝不会为他的恩赐和呼召后悔。我们何等感谢神，在他并没有变动。你们从前不信从神，如今却因他们的不信从蒙了怜悯，照样他们现今也是不信从的，叫他们因着你们所蒙的怜悯，现今也就蒙怜悯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，为要怜悯众人。从11章30到32节，我们看见保罗用不信从和怜悯作为他辩论的方法。人的不信从给神的怜悯有机会，而神的怜悯带给人救恩。因此我们再次看见保罗每次的申辩都得胜。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，为要怜悯众人，这是神的经纶。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我们只能说，为着他的怜悯，哈利路亚。他甚至用我们的不信从圈住我们，使我们做显示他怜悯的器皿。我们来到本篇信息第四个大点，对神拣选的赞美。这是保罗向神扬声赞美，为着神的拣选而赞美。身在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道路何其难寻。谁曾知道主的心思？谁曾做过他的测试？ 谁曾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归于他。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保罗在罗马9到11章似乎给了我们地图，使我们借此可寻见神的道路。神在三个阶段得着赞美和荣耀，在已过，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在现在，因为万有都借着他，在将来，因为万有都要归于他。已过万有都本于他而成，现今万有都借着他存在，将来万有都要归于他。神的拣选是照着他自己，照着他的选择，不是照着任何别的事物。万有都本于他，借着他，并为着他。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